北约峰会将聚焦中共对俄国的支持，祝中共潜舰、全美国无人机在台湾东外海绕圈，改革派佩泽什基安当选伊朗总统。欧盟报告曝光，调查中国的电动车细节出人意外。菲律宾海警话，中共将巨轮在南海抛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7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北约峰会下个礼拜将在华盛顿举行。5号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北约将重点讨论北京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期间对莫斯科的支持问题。6号日本和柬埔寨合作帮助乌克兰排雷，而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刚刚到任中共驻柬埔寨大使。美国官员说，北京帮助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不单止助长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而且对欧洲安全造成了长期挑战，因此我们在这方面会有强硬的措施。而在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6号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白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处说，中国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反恐训练将在7月8号至19号举行，中共军事人员已经抵达白俄罗斯。之前在3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外交事务上发文说，俄罗斯已经越来越多地和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独裁国家结盟，这些国家希望看到美国失败、欧洲分裂和北约动摇。另外，拜登政府官员5号表示，他们将宣布一座桥梁，令乌克兰最终可逆转地加入北约。斯托尔滕贝格说，我预计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将就乌克兰问题达成一项实质性一篮子计划，北约将接管大部分国际安全援助的协调和提供，将增强乌克兰的自卫能力。盟国期望向乌克兰提供更直接的军事支持、更多的双边安全协议等，所有这些要素构成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桥梁。北约峰会将邀请澳洲、日本、新西兰和南韩领导人出席峰会。斯托尔滕贝格说，独裁者的联盟越紧密，我们和印太地区的朋友紧密合作就越重要。2号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针对北约峰会的分析，指出欧洲 40% 的贸易要通过争议日益激化的南海，而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则依靠入口北韩军火和中共军民两用产品支撑。俄罗斯和北韩加强军事合作，试图胁迫南韩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可能亦会令首尔和布鲁塞尔走得更近。这次峰会上，北约盟国和印太地区伙伴可能会承诺进一步支持乌克兰，分享打击中俄黑客的最佳做法，打击中共的经济胁迫，加强国防工业合作。另外，6号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和柬埔寨外交大臣索菲亚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包括两国合作帮助乌克兰和其他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清除地雷，两国承诺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开展良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法新社说，柬埔寨被认为是排雷专家，自1988年以来，柬埔寨一直在排雷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特别是和日本合作。上川说，柬埔寨将为提高人们对杀伤地雷的非人道性的认识做出重大贡献。日本将在下个礼拜向乌克兰提供一台功能强大的排雷机器。8月在柬埔寨对乌克兰的排雷小组进行使用该设备的训练。据人权观察组织说， 在乌克兰的27个州里面，有11个州受到了这些地雷的污染，俄军至少使用了13种地雷。5号，汪文斌在抵达柬埔寨金边国际机场，对记者说他出任第18届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坐车从机场前往大使馆的路径似乎亦有讲究，乜嘢习近平大道、红心大道、西哈努克大道、毛泽东大道。近年柬埔寨亦正拉近和中共的关系，这次突然和日本合作帮助乌克兰，显然和中共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相背离。台湾军事专家、国际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说，以中共的角度看，如果这场战争继续下去，能够牵制美国和欧洲，那就需要它。中共是要获得最大利益，一旦结束战争，美国就会将整个专注力转移到印太地区，针对中共。因此习近平是绝不会劝说普京停止这场战争的。中共近期派遣大量军机和军舰围绕台湾，对台湾形成四面包夹的态势，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6号，台东外海发现一架美军 MQ-4C 海神无人机，吸引大量军事专家的关注。有专家分析认为，美军无人机突然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很可能是在这里找中共潜舰。一名航空迷透过即时更新航班飞行状况的网站 Flyradar24 公布的航迹图，美军的 MQ-4C 无人机在4号中午12点几从冲绳的喇叭空军基地起飞之后，一路飞往台湾东部外海，并在上空盘旋几个钟头，直到下午4点左右才回去冲绳。相关资讯公布之后，立即引发网友他们的热议。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说，美军目前正在举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共军队很可能为了搜集情报，派遣潜舰到台湾东部外海进行活动。美军的 P-8A 反潜机近日亦在台湾的东南以及西南空域活动，可能是反潜机发现海面下有潜舰的踪迹，因而决定派遣 MQ-4C 进行更详细的追踪标定。台东外海十分有利潜艇进行活动，加上近期天气状况良好，海象十分稳定，中共军队可能借这个机会透过潜艇搜集美军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情报，相信国军亦掌握了相关的情报。另外，在3号，美国国会发表报告，名为《国防入门：海军分散式海上作业概念》，主要阐明海军的基本作战概念，目的是提高美国海军对抗中共海上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的能力，就是探测和攻击美国海军水面舰艇的能力和飞机，从而令美国海军在和中共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有效作战。主要功能包括：一、将海军部队分散在战区内更大的区域，以令到对手更难发现和瞄准海军部队，同时仍允许海军部队相互支援，并将火力集中在敌方目标上。第二，将海军感测器和武器分布在更广泛的舰艇和飞机上，以减少因任何一艘海军舰艇或飞机被毁而损失的海军感测器和武器的比例，即避免很多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第三，更多使用远程武器、无人舰艇和无人机来支援前两点。第四，使用弹性通讯链和网络技术，将广泛分散的有人和无人舰船和飞机组成一支协调作战部队，能够抵御和适应敌人对海军通讯和网络的攻击。7月6号， 改革派候选人佩泽什基安击败了极端保守派的贾利利，当选伊朗下一任总统。伊朗总统选举原定在2025年举行，5月时任总统来世在一宗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令到伊朗总统大选提前举行。在6月28号的首轮投票中，大约有 40% 的选民参与，创落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总统大选的最低投票率。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凸显民众对经济困境以及政治和社会自由受限的不满日益加剧之际，伊朗的宗教统治已经削弱。现年69岁的佩泽什基安是一位心脏外科医生，自2008年起担任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土选区的国会议员，他赢得了伊朗主要改革派联盟的支持。前总统哈塔米和鲁哈尼都宣布支持他竞选，但是伊朗国内外的反对派人士呼吁抵制这次选举，认为保守派和改革派阵营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国家的最终权力仍然掌握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手里面。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佩泽什基安不会在伊朗核计划问题上做出重大政策调整，亦不会改变伊朗对中东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但他负责政府日常事务可能会影响伊朗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基调。佩泽什基安的胜利可能会促进伊朗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缓解伊朗和西方民主国家就恢复2015年核协议谈判的僵局，并改善社会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前景。但是很多选民对佩泽什基安履行竞选承诺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因为他曾经公开表示无意与伊朗的宗教体系和国安鹰派对抗。自上个礼拜以来，选举马戏团标签在 X 平台上广泛传播，伊朗国内外活动人士呼吁抵制伊朗的选举，认为高投票率将令伊斯兰共和国合法化。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妇女和那些呼吁彻底改革现行制度的人被禁止参加投票，伊朗的投票本身亦没有受到国际公认机构的监督。欧盟已经从5号开始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最高 37.6% 的关税，不过在11月的仲裁前，这些关税都是临时性的。如果仲裁的结果认同目前的关税措施，那临时关税将会成为永久性关税。6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表声明，对欧盟加征临时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据汽车内幕新闻的报道，欧盟这次针对中国电动车进行的反补贴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中国各个主要车企获得政府补贴的具体情况，以及欧盟根据不同情况对不同车企作出相应的税率调整。欧盟领导人说，这次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是对中国车企接受中共政府补贴，从而被欧洲车企造成不公平价格优势的事实作出的认定。欧盟的调查报告对中共政府给中国车企提供的各种补贴进行了梳理，其中不少细节让人感到意外，比如上汽接受的补贴高达 34.4%， 是所有中国车企中获得补贴最高的一家。上汽所获得的政府补贴中 1.38% 来自国有银行借贷， 8.27% 来自其他融资， 8.56% 来自拨款， 2.28% 来自电动车销售奖励， 0.67% 来自减价的不动产，以及 13.24% 来自上汽采购电池的优惠。另外，中国汽车的劳动成本明显低于欧洲同行， 上汽生产的名爵四型电动车的价格和上汽大众生产的大众 ID3 车型的价格相差13000多美元，足以反映出上汽为什么享有对大众公司的巨大价格优势。比亚迪和吉利被认定受到政府较少的补贴，而且对欧盟的调查保持透明化的态度，可能和这两家企业的民营身份有关。在中国，国企在申请借贷、项目审批和补贴发放等很多方面都比民企有着更大的优势。汽车内部新闻指出，中欧在临时性关税变成永久关税之前仲有4个月的窗口期，双方亦会加快谈判的步伐。北京话，如果双方不能够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将对入口至欧盟的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7月6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中共海岸警卫队将其最大的船只停泊在菲律宾位于南海的专属经济区内，企图恐吓菲律宾。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埃拉在新闻论坛上说，中共海警165米长的巨轮于2号进入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警告中共船只已经进入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并询问他们用意何在。他说，这个是中共海警的恐吓行为，我们不会撤出，我们亦不会被吓到。这艘中共海警船就停在菲律宾海防队船只附近，两船相隔距离仅800公尺，而且还部署了一艘小船。南海是每年价值30000亿美元的船运贸易的重要通道，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2016年海牙上设仲裁法院裁决中共在南海的广泛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但中共拒绝接受这一裁决。菲律宾和中共近期在南海的争端不断，多次在仁爱礁发生冲突，中共持续阻挠菲律宾向其驻扎在仁爱礁的部队提供补给。中共还在南海的一些岛屿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建造了空军和其他军事设施，引起了美国和周边地区的担忧。菲律宾和北京进行了一次高级别对话，刚刚在礼拜二达成一致，认为有必要恢复信任和重建信心，以更好地管理海洋争端。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